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知识分子。你好，我是邵荣。
我是启达，那我们
好。
有一段时间没有录音了，然后呢，
好。
因为我们都出现一些状况啊，所以就大家不好意思啊。
对，我刚才要开始录制的时候，我才忘记了到底是要怎样开始录制，有一点不熟悉啊，因为已经一
是 so, 我
个
们太
多
久
月，
没有
接近两个
一
月
个
没有
多月
录
啊，
制了。OK，
哇，这
那我
么
们
久。
今天要谈的这本书呢，应该对我们的这个节目来讲，算是一个相当
新的尝试，
新的尝试啊，一个非常新鲜的这个体验。那这本书呢是李子书的《流鼠弟》啊，我先来谈啊，为什么选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是我介绍给达叔的，就逼迫达叔跟我一起来
还没有逼
阅读。
迫，
好，然后这本书呢？对于我来讲，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频道通常都是讲一些历史啊，或者是人
比
文
较
啊，或者
硬的
是
东西啊。
社会议题啊，都是比较硬啊。然后我就想要尝试一些别的就是主题的一些书籍啊，然后就想要尝试这个本地文学。那本地文学呢，其实我是没有什么非常深入的涉猎啊，然后对这个《流鼠弟》呢，可以讲是这两年来我读的第二本本地文学。那第一本是《野猪渡河》，张贵兴的《野猪渡河》。那本对我来讲，也会更加比这本更加的难去介绍啊，所以我就想从这一本来开始跟大家来分享看这本本地文学的一些著作。然后对于我来讲，这本书还是不会难读，只是它可能篇幅比较多啦，所以我们也是用了一段时间才可以完整的读完它。然后可是它的故事是挺容易消化的，而且，因为它的这个场景是西都嘛，就是所谓怡保啊。然后对于我来讲，怡保也是我非常亲切的一个地方啊，因为我爸爸就是怡保人，然后我们从小到大也是一直去怡保，所以它里面所描述一些场景，又或者是用了一些词汇，对于我来讲都是很熟悉啦。然后，跟我之前读的那本《野猪渡河》，它的场景可能就设在东马沙越不一样，所以这本书可能对于我来讲，它能够有更多这个共鸣所在。那对于达叔这本书，你如何看待呢？
讲不上自己怎么样看待的，像我们介绍的时候是会讲我们怎么样看这本书啊，然后呢，各自应该是有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样啊，应该是有不一样的观点。然后呢，我在大学期间呢是比较多读这个小说的，然后出了社会之后做了工作之后呢，就完全没有读这个小说。然后如果不是邵荣介绍呢，我都不知道有这本小说存在。然后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咯，我就读了这本《流鼠弟》。然后呢，我先讲一下接下来呢，我是觉得这个尝试呢不太成功当然我是有自己的理由啦。然后呢，这本书呢还是有一定的可读性的，就是如这个邵荣刚才介绍了，这本书虽然它的篇幅比较长，但是它的内容呢是比较容易消化的那一种，然后呢，对我来讲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困难，但是呢，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是不成功的，不是很成功的一个尝试呢？我们就交给这个邵荣先说啊，因为我先说的话，可能就滔滔不绝一直说下去吧。
OK，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啊，我觉得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分享到很好的原因是，我们对于文学实在是太不熟悉啊，所以就很难从一个，好像我们之前读了很多，可能是中共的历史也好，或者是我们读社会科学也好，是因为我们已经累积了好几本书嘛，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之前读过一些论点啊，或者是一些观察来再为这本书分享新的东西。可是对于这本文学书来讲，我觉得我比较难做到，可能就是要讲评论它到底是一本好还是不好的文学书，或者是它到底缺点在哪里，然后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学的一些地方，又好像很难分享。我就只能分享，这个故事的走向如何，过后这些人物的性格，然后他对于我们来，对于我们读啊过后有什么感想，我们就只能以一个真的是非常普通的读者的角度去分享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 这样它也不妨是一个尝试啦。可能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好像我们去读其他人的这个书评一样，诶，觉得这个书怎样讲啊？可是我们就先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来分享这本书，然后我觉得达叔应该是对这本书有其他一些看法啦，那我就交给达叔。
好，然后这本书呢，我就直接讲了。这本书呢，因为我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啦，当然我就是不能好像少龙所说这样子的旁经说博览群书啊，旁经索引这样子去批评这本书。但是呢，作为一个读者来讲，这本书的尝试不是太成功。我的理由之一呢，就是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它并不是这本书啊，你一看下去呢，你就以为它的是写一个盲人的世界，这个女主角呢叫做古影侠，就是古装的古，然后呢就是银色的银，然后呢就是晚霞的霞，就叫古影侠，然后呢还是天生就目盲了，就是一个这样子悲惨的一个角色。但是呢，你就以为他就是写一个盲女的这个世界，但是呢，你读下去，你就发现，诶，他不是写这个盲女的世界哦，他是写一群的女性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是让我觉得，诶，有一点点不是味道，或者是货不对版的一个方面呐。所以换句话说，你在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读到这个古影侠他是来自于什么家庭？当然就是他爸爸就说老古然后他是家德氏的。那这个古影侠呢，是在之后年纪变大的时候呢，他就是在一家这个德氏的，算是这个电早的公司吧就是做这个播报员所以他就有一个同事叫阿月的，然后呢，他就写到这个古影侠的这个邻居然后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一些这个邻居叫做大灰和细灰，然后呢，他就有另外一家的故事等等等等，然后呢，就又写到这个古影侠的这个玩伴就是主要就是细灰还有蜡烛然后呢。你就会看到，还有拉祖是一个印度人但是还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呢，还是塑造成一个会讲华语的印度人你就可以看到拉祖一家的，他篇幅不多但是你可以看到拉祖一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的这个爸爸是开一家理发店的，然后所以呢，这个古影侠呢，从小就是去这个跑。泡这个理发店就是蛮长时间然后在那边呢，就跟这个细灰还有这个蜡烛呢，就下这一个象棋，然后呢，就有这样子的点滴在咯。所以你就觉得，诶，为什么读下，它不是主要讲这个古影侠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古影侠呢，在我的视角里面呢，就是变成了一个，你不可以讲它是配角。但是他就不像是一个主角那边，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个少荣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感觉
这样确实，我也是一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以为他就是主角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出场的那个次数比较多，可是到后面的时候，他就慢慢会拉去其他篇幅，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那个作者他的想法是，虽然他要有一个主角，他就像其他小说一样，还要为他设定一个主角，可是他其实他真正想要描写的是这个地方的各种人，就像开达叔讲啊，其实是要描述一群女性，然后所以这个影侠呢，只是那么多女性当中，他所要描述的其中一个。那他在这本书当中，他还会把很多篇幅就交给其他，就是有不同命运的女性啊，包括有蕙兰、婵娟或者是莲珠这些名字，所以我觉得，如
还有
果
什么
我们
方式
把
啊？
啊，如果我们要把古影侠当成是一个主角的话，那我们就会嫌这个作者给他这个篇幅不够多。可是如果我们把他当成是写一群
其中一
人
个，
物的话啊，这样子 他其实每个人那个出场和蝙蝠也差不多啊，这样子这本书就看起来不会显得那么奇怪啊。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因为它叫《流鼠弟》嘛，所以它其实就是写世俗啊、生活啊、市井人生啊，所以它就不像我们之前所读很多小说，因为我们之前读很多文学或者是小说，它其实都是有一个主角，然后这个主角都是。感觉他是比较特别的存在，就可能他是英雄，又或者是非常有正义感，又或者是起码还有一些值得去书写的地方。可是在这本书当中，你会发现，诶，其实每个人都好像是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那种安哥、安弟，又或者是所谓的平民百姓啊。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人生活不错，有一些人可能生活不是很好，然后可是他们就非常的。有一句话叫“非常的贴地”啊，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诶，好像可以跟我们生活中的谁谁谁，或者是我们认识的哪一个人所连接在一起。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其实就是写一个，它可能就是要写一个这个地方啊，这个怡保这个地方的一个普通百姓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然后，当然在当中也有很多故事线啊，就好像如果讲友情的话，就是有银霞跟他两个很好的朋友，就是蜡烛跟夕辉。他们就是算是青梅竹马，从小玩到大。这样如果想这个亲情的话，这样这个大辉跟细辉他们的家庭，他们后来长大结婚之后，他们又有各自又有另外一个家庭，这一部分就关系到亲情。然后如果讲了爱情的话，这个银霞她也是在生命中有过两段爱情啊，有一个是她盲人院的老师，
Is my own。
又或者我也不懂可不可以称之为爱情啊，要么是没有在书中
固
讲他
水
们在一
情缘
起
了啊。
啊，可是他们是有一点，因为那个老师其实是已经是有家庭
有
了
家室，
啊，所以他们就有一点像是相爱，可是却不能在一起的感觉啊。对于我读这本书，给我感受是这样子。然后他第二段恋情也是顾老师，然后那个是他最终是有跟他真正的去结婚啊，可是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很大的年龄差，所以他。它有很多条线呐、啊，然后包括如果我们抛开银霞不讲的话，就算你把这个银霞这个人物移出这个故事的话，其实这个故事或者是这本小说还是可以成为一本书的，因为是你把他故事移走过后，其他人的故事也是相当的精彩。然后他也是他的时间线其实也是10多年的时间，10多20年的时间，就是从他们小描述到他们长大。所以，就算没有影响这个人啊，这本书它还是可以因为其他人物而成为一本，还是可以成为一本文学作品啊。所以，看大叔接下来想要分享哪一个部分呢？
因为我刚才讲了几点，我是觉得这本书呢，它的尝试不太成功。其实我是蛮认可你的说法，就是如果他把这本书呢写成一篇短篇，或者是散文呢，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尝试。我这样子去理解这本书啊，所以他写成一个长篇呢，我自然就是用这个长篇的标准是去要求他的。这本书呢，就是你要把它看成群戏，你不能只是期待这个古影侠的那一个故事。然后，如果你是期待这古影侠的故事的话，换句话说呢，你可能是会有点失落啊。就是这个期待值跟你的这个落差呢，是有点来的巨大一点啊，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我至少是有这样子的感受啊。然后你就我刚才回到去这个盲人世界嘛，其实。我就回到这个有点算是关系到这个长篇的，因为长篇呢就是，要有很多的想象，然后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人嘛，正常人啊，现虽然我中风之后这个视力是比以前弱的，但是我还是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所以一个盲人的世界，我们就只能够以黑暗作为这个想象，到底怎么样是这个完全的黑暗的世界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设想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盲人呢到底是怎么样生活，他的生活起居到底是怎么样，这个是很靠作者呢本身是去想象的。所以你有，就我刚才我们去讲到，如果你是以这个古影侠进入这个故事的话，可能你是有一点失望，因为这些篇幅呢，讲真就不是，甚至是没有了，甚至是很少很少。 啊，所以它就你对我来讲啊是比较取巧的一点啊，这一个盲人世界的啊就没有这个作者呢，李紫苏就没有多写这一方面的东西，反而是以一个群戏啊，很多的女性啊的角色啊来带入这一个故事啊，这一个是我认为的情况啊。第二个观点呢，就是我要特别的提了，其实这本书呢，就是我啊介绍我会提两点啊。虽然我是讲第一点先，第一个东西呢，就是我特别的是留意到，其实这本书呢是有这个华粤语交杂的，但是啊，主要呢就是以华语为主啊。刚才我就是已经提到这个佤族的成分了啊，这个佤族的方面呢，就是他是一个会讲华语的这一个角色啊，虽然是印度人，但是呢。这里换句话说，它就是少了很多。这个作者呢，其实少了很多困难，就是在这个语言隔阂那边啊，就是你这个华语怎么样啊，去到这个达米尔文的这一个世界那边，然后呢，我刚才我是讲了，它就是这个孤影侠是有第一段的情缘，然后这个第一段的情缘呢，他的这个情人呢，虽然是。啊，不能讲情人啊，虽然他的这一个对象是已经有家室啊，这个对象呢是叫做 Ismail，就是伊斯麦啊，虽然他就是有这样子的情况，但是他就没有写太多啊华语去到这个马来文的世界是怎么样，然后这个孤影侠呢虽然有翻译，曾经翻译过这个《古兰经》啊，去盲人的这个书写当中。但是呢，他就没有做完这一个东西了，因为有各种的原因啊，我也不细谈了，因为他们就是裁不了这一个如果是由一个非穆斯林去完成这个作业的话，未必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一个计划呢就是喊停了，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呢，其实他就是去到这个马来世界啊，或者是大缅文世界啊，其实还是蝙蝠接近是没有。啊，我的印象总是没有啊，所以啊，回到去我们所说的华粤语交叉，就是这本书呢，对于我来讲，它是蛮困难，就是有一点，它不是困难啊，它就是有一点阅读上的障碍，因为你不知道，有时你不知道你是要用华语去读，还是用粤语去读。但是呢，我后来呢调整一下，其实它都是写在这一个华语的，所以就和我们现在讲的东西啊，就是一样，还有我的思考就是一样的，就是以华语为主啊，就是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这样子的情况呢，我就不知道，因为这个邵荣是太平人呐，我就不知道这个太平是不是也是讲普通话的啊，就是因为我的印象中的太平比较我不知道啊。就是比较靠近这一个怡保，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呢，这个算是第二点呢，就是这本书的其实还是我的印象中还是没有提到这个怡保这一块子，它都是以这个西都或者是巴罗啊，这一个以前我们称这个怡保为巴罗啊，应该是有水坝的关系啊，我也不知道啊，就是他这个孤影侠呢，也有去他小时候还有去这个美罗美吃鸭腿面呢，就是有这样子的回忆。所以，换句话说，这一种写法，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符合这一个怡保的习俗，就是他们喜欢在这个华语当中啊，加一些广东话我就不知道这一个情况啊。这一个 KL 呢，就是完全是印尼就讲这一个广东话，印尼就讲这个华语哦，这个交杂的情况应该是不常见的。我就不知道这个邵荣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感觉
好，
啊？你先介绍一下太平
我可以补充一下我不是怡
啊。
保人，我是太平人，可是太平不是讲粤语了，所以太平是一个，它算是一个分水岭啊，就是太平以下就是讲粤语啊，就是怡保、吉隆坡，然后太平它是太平和太平以上诶，就是太平、槟城这些就讲福建话比较多，所以太平其实就讲福建话啦，可是我本身是粤语也不是很精通，可是我大概听得懂啊，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些粤语的词汇，我还是可以勉强去明白的。那 为什么我会觉得他在讲的是医保？因为他讲细都嘛，然后我觉得他的细应该就是指 para 医师啊，所以细都就是 para 首都，所以我就猜是写医保啊。他就从头到尾没有讲这个地方是医保，可是我就觉得他写的是医保啊，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没有猜错了。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开达所讲嘛，他其中一个特点，或者是讲可能是他缺点，就是它是一个华粤语交杂一个著作。然后可是这本书它就是我们读的，应该都是本土版本啊，它还有中国版本跟台湾版本。然后我觉得它在出这两个地方版本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啊，又或者即使是它没有做这个粤语词汇上的调整，它可能也会加一些补充或者是解释个意思给当地的读者啊。不然我觉得，以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读的话，他可能有些人也会觉得有一点复杂或者是困难。这样如果是给完全不懂粤语的读者来读的话，应该是更难消化啦。我觉得他会因应他的不同的版本而去做调整啊。然后，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有读过其他版本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他有什么区别。那补充啊这一点过，还有一点是凯达叔问医保人讲话会不会华语跟粤语交杂？我的经验是，通常他们会讲粤语，可是如果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些年比较年轻
有上
的
过华校啊，
同学啊，可能他们之间他们要讲华语，或者是他们在学校规定只可以讲华语的时候，他们讲的华语就是非常的，掺杂非常多粤语词汇啊，就可能他们会讲我要煮汤来喝，他们讲哦我要煲汤来喝啊，这是我有去怡保参加过他们的一些活动，然后所体验到了，他们会跟你讲华语，可是他的华语听起来就是非常的粤语啊，所以可能这个
就
作
翻
者
译
他
过来
是
那个，
直接翻译过来哦，所以这个作者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尝试啊，他想要把这个很本土化的这个语言也融入去他的著作当中，就好像他里面有提到一些词汇啊，好像他讲寡母婆啊，就是也是广东话翻译过来的嘛。所以他意思就是讲，他是一个寡妇，然后带着一个孩子长大，叫寡母婆嘛，所以这些词汇，如果真的是不了解粤语的话，可能真的是有些困难啊，所以他还是需要有些备注。那撇开这个语言这一块来讲，那我觉得这本书凯达说讲他，在马来语或者是淡米尔语当中，他是没有多少涉猎啊。那他我觉得这本书当中，他还有一个尝试就是，他有想要融入更多本土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国家的政治或者是宗教，好像政治这一块他就有提到当时的
大
时
学
代
哦，
背景啊，就是这个反对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差不多是2008年的时候，然后我忘记了他是不是写到2018年，就是已经推翻了就这个
我也
国
不知道，
政权的时候，我也忘记了啊。可是我记得很清楚，是讲2008年的时候，然
二
后一
零
直
八
二
年
零零
肯
八
定有
年
写，
之前啊，有这个新首相效应什么这些我记得他都是有提到，然后有讲到这个拉祖，他后来当了律师，然后他最敬佩的这个偶像就是卡巴辛啊，这些他在里面他都没有特地避掉，还是有写在里面。然后这个是政治部分哦，然后宗教部分就是他有很多关于到这个印度教一些描述啊，就好像他讲这个拉祖，他本身是印度人嘛，这样他们去他家玩的时候就会看到，或者是去他家经营的理发店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印度的这个象神像啊，叫加尼萨。所以我记得有一段是，读起来会比较温馨的，就是这个拉祖就有跟这个银霞讲，你记这个加尼萨就是他们印度人拜这个象神啊。他们是少了一个象牙，他就讲他少了这个象牙是因为他为人类所牺牲，所以他的象牙其实就代表了他为人类所牺牲的这个一个象征啊。所以他又讲，所以近视呢，那些身上有缺陷的人啊，就好像银霞是一个盲人嘛，他身上有缺陷的人都是因为他们前世为他人所牺牲或是为他人所奉献。所以听起来，他虽然是很简单一句话，可是你可以体会到他们之间的友情。然后同时，它有一些很本土的元素在当中，就是，如果是海外读者读起来的话，他们肯定是没有听过这尊神啊。就好像我们本地华人也很少人，我们懂有象神，可是我们也不懂他的名字是什么。可是还有带入到这本书当中，就读起来，更加有所谓马华文学的这个 这个味道啦
嗯，
啊，就一看就知道，哎，它其实就不是中国或者是台湾作者写的书，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它的特点之一啊。
但是我就补充一点啊，就是我就认为啊，就是我要补充什么东西啊，就是，他不只是写这个单言文，就是去这个佤族一家那边啊，就是有这个象神啊摆在那边。啊，他不只是写这个，他也有写一些关于这个回教堂啊，有播报的这一个他们在礼拜的时候啊，就是有什么声音会传进来啊，他也有写过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呢，我要批评的就是他写的东西呢，如果是对于外人来讲，外来的读者，可能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新鲜啊，非常的猎奇啊，或者是你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对于这个本地的读者呢，这些这样子的描写呢，我就认为太过的脸谱化。就是他不管是哪组也好我都认为呢，他喜欢这个卡巴辛我们当然懂这个卡巴辛是谁啊，然后他是反对党的代表人物之一嘛，然后呢，他就是死于车祸就是非常不幸的一个事件就是连这个卡巴辛或者是哪组啊，我都觉得。它是比较脸谱化一点，就是它代表了某一些形象，但是呢，这个脸谱化我又不敢讲是不是一种贬义或者是一个不好的技巧，因为呢可能这个作者就是要这种脸谱化的效果也说不定，所以换句话说，你怎么样看待这本书呢？就是你的期许怎么样它就会跟你的期许呢可能是有一点出入的，但是你又要细想。这一个就是我看这本书的最大的一些效果。第三个算是第三个吧，第三个我要讲的东西呢，其实这本书呢，并不是以线性推进的，就是它并不是一直讲这个古影侠由小到大，然后呢经历什么东西，并不是这样子来推进那一个故事，然后呢，它就是以很多穿插，就是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是有讲到嘛，就是写的孤影侠的一家，然后呢写的孤影侠的邻居的一家，还有孤影侠的玩伴是谁等等等等，然后这个怎么样是可以把这样多的东西呢写进来呢？它就是不能够我们想象一下，它不能够以这个线性推进了，这本书呢其实很多东西呢，就是我认为呢，其实它的穿插是有一点点。突兀又有点太重了，但是呢，就是他突然间来一个情节，就好像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突然间写到这个蜡烛去世了，这个蜡烛呢是被人家他不是刚才这个少荣也是有讲到吗？这个蜡烛成年长大之后他就非常的崇，他还是非常的崇拜这个卡巴辛但是呢他自己就做了一个律师。但这个律师呢，就是为应该是为民请愿就是为这个底下层呢是畜生但是呢，他这一个就得罪了，他这样子的做法就得罪了很多印度的社会党，所以呢，换句话说，他的死应该是跟社会党是相关的就是这些黑社会的成员呢，就是来斩杀他。所以我还记得这个拉楚的死啊，是死在自己家的门口，然后呢，他是躲进了这一个车里头才没有继续的被人家斩杀就是死况是这样严重的，是这样残忍的，所以他就是嗜血过多，然后就是丢了性命所以。这件事情也写到的一个孤影侠和这个细灰去拜祭他，就是有出席的这个葬礼。但是呢，这件事情就是，我就觉得，虽然他是写着一个很惨的事情，但是呢，这个情节呢，就是来得非常的，我又怕我他用得太重的一个词语但是对我来讲呢，其实这样子的情节是有点转折的。就是这个转折不是太好，就是他是以这样子的情况呢是去写的，然后呢，这个孤影侠之后呢，就是他之前呢就是住在这个楼上楼，他就称之为楼上楼之后呢，他的这个母亲叫做梁金妹的就是买了这一套屋子，新的屋子然后就搬去了这个美丽园，所以 这一个从这个楼上楼呢搬去这个美丽园呢，当然是有一些情节交上的转折啦。然后他遇到了不同的人啊，顾老先生呢也是在这个美丽园那边是他的邻居，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应该不是养同一只猫，但是因为养猫的关系呢，他们两个就认识了。然后呢，顾老先生呢也经常就是去跟这个顾影侠呢下围啊下象棋啊，所以他就有这样子的一段经历在。所以这个是顾老先生的方面，我就不知道这个笑容是不是有被这些情节呢是打断，就是你读着读着突然间就是来一个转折，然后呢就是写到某个人死了啊，这个大会也是这样子。啊，这个大会如果我们用广东话，就是，顾野贼啊，就是顾野仔的形象啊，就是完全是负面的。然后这个刘蜀地呢，也有涉及一些鬼故事的成分的，就是啊，尤其是在这个楼上楼的时候啊，就是蛮多这个鬼故事啊，因为他有交代到这个大会呢，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去这个日本跳飞机的，就是在那边做工，然后又不回来啊，就是有这样子的经历。为什么还要逃到去这个日本呢？就是因为他就是干下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个学生，据说应该是跟这，他就给，我都不觉得这个是暗示啊，应该是非常的明示啊，就是讲这个大会呢，是搞大了一个学生的肚子，然后呢，这一个学生呢，就是为了这个大会呢，这个大会呢是长得非常的帅气的。啊，然后又我的印象中啊，应该是搞过啊，瘦瘦，然后又很俊的那一种啊，那一种形象。所以我们就回到来这个女学生呢，就是怀有这一个大毁的孩子，然后这个大毁呢又不认账，然后她就逼无奈呢，她就走投无路，然后就在这一个楼上楼边跳不下来，所以她就是一尸两命的情况。然后这我就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隐晦啊？其实也相当不隐晦啊，就是他有讲这一个大会的这一段孽缘呐啊，这个女鬼呢经常是去到古影侠的这个梦中的，所以这个古影侠曾经是梦见过这个女人，然后这个女人呢是一直问啊我的眼珠子去哪里啊，有这样子恐怖的啊，开关以后恐怖其实也不是很恐怖啊。就是有这样子的情节存在，我就不知道这些这样子的情节是不是会，我就不知道啊，你就做个感受吧，这个笑容。
好，因为我一开始读的时候我是很不习惯的，因为它不只是剧情是一直跳来跳去，然后人物也是一直跳来跳去，它连那个时间线也是一直跳来跳去。就一开始的时候是讲大会失踪了，然后他们开始又想起以前的往事，又想起他小时候，然后突然小时候又变长大了，然后又突然在盲人院，哎，又变成已经离开盲人院了，然后又突然到谁去世，然后又很多剧情，所以。对于我来讲，一开始读也是很难读得懂啊，就你会很难把所有的故事都连贯在一起。可是我又想，他到底这个是算不算是一种可能？他们要展示一些文学一些技巧，就是他想要把这本书当成是一个拼图样子，又可能现在丢一个拼图给你，然后等一下就又丢另外一边的拼图给你，让你自己把整个故事拼起来。因为我对于其他文学作品是比较少涉猎嘛，所以我就觉得我又不懂这个是不是所谓小说家他们经常会去想要去展示一个技巧啦，这样这个我就不了解。可是我觉得这样读的话，对于读者来讲确实是有一定的门槛啊。如果也有可能会淘汰掉一些读者，他们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话，或者是他觉得那故事实在是很难。就是一起读下去的话，这样他们就会放弃啊。所以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门槛在的。可是因为他的文字是比较简易啦，所
通
以
俗，
比较通俗、比较简易的，那又不至于太难的去把整个
进
故事
入，
拼起来啊，还是可以进入到的。只是他还是会存在一定的门槛呢、啊。那对于我来讲，看就打说我提到了几个人物嘛。那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那个蜡烛啊，他最后结局就是， 惨死在自己的家门口外面嘛，因为他是一个很正
嗯。
义的律师，一直在对抗黑社会，所以最后就被这个黑势力所就是买凶杀死。所以，可是，我比较印象深刻是他从小到大跟银霞一起长大这段往事啊，因为他讲到蜡烛是一个印度人，可是他在华校读书，然后成绩是非常好的，然后不止成绩好，他连下棋也是很厉害的。然后这个银霞呢，也是一个下棋很厉害的人，然后他是盲人嘛，可是他可以记得，他只是用耳朵也可以记得人家走完哪一步棋，然后他的这个棋师将下，
起
然后
立，
还可以去战胜对方那一种，然后他的记忆力也是非常好啊，就可以背下我忘记是什么书啊，可能是那种大伯公那些什么书啊，算命书还是什么，然后他的记忆力是很好的，可是我觉得这本书他所刻画蜡烛跟银霞两个人其实就有一点羽量之争啊，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非常优秀的，可是蜡烛是属于比较幸运的，因为他从小他就身体健全嘛，然后也有一个适当的环境让他可以成为一个非常社会上地位非常高的律师。可是银霞他其实如果要比智力的话，可能还比蜡烛还要聪明，可是因为他是盲人，所以从小也没有得到很多教育。所以他就在后天上就输了很多，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作者是在描述这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啊，他也是一直在讲，哎，如果银霞能够读书的话，他可能他的成就是可以比蜡烛还高的，可是他偏偏就是一个盲人，然后他的父母亲呢也把他当成是一个盲人来栽培，就是不会特地给他上学或者是受什么正规教育，就想让他走盲人该有的路，就是可能就编一些东西来去卖。啊，又或者是做一些比较轻巧的东西，啊，所以他感觉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这本书他带出了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他其实是不是一个宿命诶，就是你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注定好了，就是就算你后天要怎样去挣扎，或者是讲去争取也好啊，它终究是有一个天花板在那边的。诶，你是盲人，那你的天花板就到这里。就算你最后可以去到盲人院也好，那你最后的结局可能还是在这个德式的这个电招那边当成一个这个服务员，这个
播
电
报员，
招好吧，这个播报员，又或者是你最终还是嫁人了，就嫁给一个顾老师，然后有了一个家庭，那个已经是你这个命运当中能够提供给你最好的选择啊，所以读到这里还是会有一些感慨啊，尤其是好像你可能你10多岁、20多岁的时候，你还不是很相信宿命嘛，可能当你到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其实你做很多东西也好，可是命运总是指向同一个方向，你就是往那个地方走。那等下我也来听听看达叔对于这个宿命的看法。
OK，我们刚才就讲到这个宿命的问题，然后少荣就问我相不相信宿命。其实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这个宿命了，尤其是我在生病之后、生大病之后啊，就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你不管是做这啊，等我是首先澄清啊，我没有这样啊，没有鼓吹别人不努力啊，但是你怎么样努力呢？可能你就是如少荣说。你只是选择一个更好的结局，但是你是去着同一个方向，我是相信这一点。所以这本书的主题呢，我就归类为比较唏嘘的一个感觉。所以我是蛮认同这本书的主调啊，是这么一回事。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个我最一个要讲的部分呢，就是我的批评这本书的最一个观点啊，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笑容啊？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一个书呢？其实有一些情节呢，其实，哎，我推敲了一下，其实也不用太过推敲啊，就是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顾老师啊，跟这个顾颖霞啊，怎么样是有这个爱情的这个交界？然后
在
呢，
电
他们
梯
就
里
是
面。
啊。困在一个电梯升降机里面嘛，就书中是写电梯啊，其实这个电梯呢是有误导的，因为 escalator 也是叫做电梯啊，所以我们就是叫这升降机比较好一点啊，就是困在这个升降机里头，但是这个顾老先生呢，就是他就形容啊，就是那个情况呢，其实是跟盲人一样的，就是漆黑一片啊。 切一片，然后伸手不见五指，然后这完全是靠这个孤影侠呢，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啊，去安这个紧急的这个警铃完全要依赖这个孤影侠。但是呢，我就推敲一下，其实他不是有给一些明示嘛，就是他至少是过了这个政治大海啸了，就是政治大海啸呢，应该是在这个2008年。然后呢，这到2008年呢，其实已经有了手机，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古老先生呢，其实是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他看不到，完全看不到东西啊，或者是伸手不见五指，这个情节呢，就有给我感觉就是有一点出戏。虽然我知道这个作者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安排，就是两个人困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呢这个孤老先生就换上了有这样子的形象，就是幽闭这个叫什么，就是密室当中的一些
幽
困
闭
扰
恐惧症。
啊，幽闭恐惧症啊，我一下子想不起来是怎么一回事，幽闭恐惧症啊。就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啊，就是完全体会到这个孤影侠的世界是怎么意思，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孤影侠呢，就是在这一个我如果是记忆没有错的话，他就是在这个密室空间里头，就是这个升降机困在里头的这段时间呢，讲错了，他就是被强奸的这个经历。然后呢，这一段经历呢，其实有点突兀啊。就是他又是一个时间打乱的一个例证来了，然后呢，他就讲到自己16岁的时候，其实是被进盲人院的那段时间呢，其实是有被人家强奸的经历的，然后他这个强奸的对象呢，应该不是他的初恋情人，因为这个强奸的对象呢是口才华语的，然后呢就写的这个孤影侠呢，我都称之为我的惊讶，就是写的非常的详细，就是这个强奸的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其实这个是一个不好的经历来的，但是呢你看了这个如果你是对这方面呢是感兴趣的话，我就不妨推荐一下大家可以看比较后短的一些描写就是有这样子的情况，这个。就说明了这个盲人院呢，其实也不是非常安全。然后呢，他就是有堕胎啊，就是被强奸了之后，他就有这个堕胎的这个经历。然后呢，就是被他的母亲还有父亲呢就发觉了这件事。然后呢，当然还有他这个连主应该是他姑姑吧，我都忘记
西回的姑姑，西回跟
了啊啊，
大回的
细
姑
回的
姑。
姑姑啊，细回的大回的姑姑，我忘记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幸会这个连珠呢应该是有跟随去他人的这一个理论那边就是这个老谷跟这个梁精妹跑去这个盲人院跟这一个校长的理论为什么我的女儿呢是遭遇了这样子不幸的一些情况就是讨一个说法有这样子的局面在，当然他就是没有办法讨下去了，就是有。一种女性的无奈在里头，这一个我就不知道这个少荣怎么样看了，
好。
就是你会不会认为，其实这本书呢是有一些转折，其实是处理的不好，
非常硬。我赞同啊，就是尤其是他最后开打手枪的那一个部分啊，就是他们在升降梯，然后突然哎，好像互相可以理解对方，我走入了你的世界，黑暗的世界，然后又突然跟他讲回以前的往事。然后就觉得整个情节是很突然啊，然后最后一讲他们就结婚了，然后对于我来讲，他就感觉是一个好像那种剧情转一般，可是因为20集要到了，所以他就快快 close 掉，快结局啊。而
解
且
决了
他
哈。
里面还有提到很多，我觉得是他的情节是很刻意啊，就好像还有描述这顾老师其实是他这个系辉学校一个老师，然后以前的这个银霞呢，就去过系辉学校玩秋千，结果跌倒，然后就是这个老师呢，当时就救了他啊，把他呢送去就医，然后他讲，哎，长大之后就想起，哎，你就是当时救我老师，然后就觉得整个感觉非常巧合的不可思议啊，然后 我觉得他这些情节都是，就好像达叔讲，他是比较硬啊，然后比较突兀，然后对于我们来讲，他就好像蜡烛和屎一样，是非常突然，就出现了，然后他就感觉跟前面没有什么连贯，然后而且强奸那一个部分，我也是觉得他写得非常刻意啊，就感觉为什么一定要把，就是一定要让这个已经很可怜的盲人再让他
那
增加更多的这个可怜的成分在当中，
伤痕呢？
啊，就好像一直在刻意的描写一个非常可怜的人物样子啊，然后他这本书当中呢，我也不懂是刻意还是他想要去就是唤醒一些社会议题啊，就是这本书当中，银霞她是因为强奸，所以她后来有孩子，然后她就是去堕胎。
多
然后
才，
这个大辉的老婆呢，慧兰呢，就是有了第一胎，可是她去流产，因为她没有注意到，她吃了一些中药，所以她就流产了。然后，而且这个春芬就是这个大辉跟
大会的，
慧兰的女儿，她也
呀，
是未婚，未成年就怀孕了。然后，甚至是跟那个凯达叔前面讲到女鬼的部分嘛，她其实就是大辉在学校一个做出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导致这个学生就怀孕，然后后来这个学生就跳楼自尽，就一尸两命啊。所以他感觉他里面描写可能有六七个女性的人物啊，几乎是一半诶都有过堕胎或者是流产的这些遭遇，或者是自杀的遭遇。所以就感觉整个故事就读起来，有些沉重，可是另外一部分就觉得有些刻意，因为我们在讲这本书是在描写一群女性嘛，他就感觉是把这一群女性都写得是非常的可怜，然后每个人感觉那个命运都特别不眷顾他们，这些被命运所不眷顾的人又恰恰好全部聚集在一起，然后就感觉跟起码跟我们
就
现
非
在
常
的
做的凑
社
巧，
会现实，我觉得是不太贴切啦。可能是我们生活圈子没有遇到这些，可是我觉得好像在同一个圈子当中，有那么多人都遭遇过同样的事情，感觉也是很可以说是很巧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它很刻意的地方哦。
当然你就是不能够。他的故事设定是这样子，你就不能够反驳那个故事设定是这一回事啊。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也是开放给这个读者啊，100个哈姆雷特有不同的读者啊，我们就也是推荐这本书的，应该我至少是这样子的态度啊。但是你就不要把这个期许的放在那里搞。这个是我的一点点的忠告但是还一些尝试啊，其实你还是可以看的。我就不知道这个少荣呢，最后是要讲些什么
我最后就来看一些，我就来提一些，我觉得他描述的，比较好的一些地方啊，可能他就有讲，有一段是我印象深刻，他就讲梦，就是你在做梦，它就好像一壶浊水一样，一壶肮脏的水，当你尝试去换，就是想要去回想起这个梦的时候，就好像你在把这个浊水一直在摇晃，所以就使得这个梦越来越不清楚。所以这一段是我印象深刻啊，就很感觉我们每次起来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很记忆，很深的梦，我们想要把这个梦所记下来的时候，我们往往就记不住，啊，所以这个是其中一点哦。然后又或者是他在描写，一些比喻的时候也是很不错，就好像他在这个银霞在吃着冰淇淋，可是还有讲这个冰淇淋落下来的这个水珠，他其实是在描写当时候银霞在哭的这个时刻，他就在流泪。可是他描写的时候，他就用这个冰淇淋的这个水珠来描写着他眼泪。又或者是另外一个部分是讲这个慧兰她在家里找袜子，就一直找另外一只袜子，一直不见，一直找不到。他又讲没有关系，总有一天这个不见了一半，它还是会出现的。他其实那个时候又让我联想起她丈夫嘛，就是大辉，因为大辉已经失踪很多年了，所以他感觉就是再讲一句话，可是如果你认真的细读的话，诶，他其实他在
他
讲
可
的
能
是
是
另
讲
外一
了
件
另外
事
是
啊，所以这个大辉他最后也是诶，又有出现又没有出现样子，就好像
好像
我
有
们
出
当然
现那样。
最后也不懂那个袜子有没有找到啊，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在整本书他就是在讲这个失踪的大辉哦，就是他也用大辉的失踪 来描写一些事情啊，就讲这个人的性格是非常糟糕的，就是有了家庭，可是也可以不顾一切就失踪，然后不负责任的做法，然后就是让这个慧兰是独自要养大几个孩子，然后当然又
三
回
个孩
到了
子吧，
又回到了这个女性非常坎坷的遭遇啊，然后可是我觉得哈这些文学的比喻或者是这些手法还是不错，我觉得是这本书。它其实是不只是成人可以读啦，我相信高中生也是可以开始接触啊。然后这本书也是可以帮助他们提升一些他们的这个文学造诣。那我觉得还是值得推荐那本书啊。那这是我的总结。
OK，我就下一期再见，我啦。
好，下一期再见，拜拜。
拜拜。